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九月五号的周末专辑，我是许波，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欧洲难民问题出现突破性进展，大批难民通过匈牙利进入了奥地利。除了这个时段重要的国际新闻之外呢，我们还要为您介绍一组美国社会文化科技与健康最新发展的新闻。好，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满载移民的火车星期六终于抵达德国，之前这些人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火车站滞留了几天。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报道说，第一批运载难民的火车星期六从奥地利驶往德国，之前匈牙利当局用大客车把他们送到奥地利边界。最近大批难民涌入欧洲寻求庇护，欧洲在如何处理难民的问题上经历了一个星期的不确定性之后取得突破性进展。奥地利官员星期六说，数千名难民已经进入了奥地利，当局向他们提供援助以及住所供他们休息。奥地利红十字会官员一直在奥地利边境接待这些难民，奥地利首相表示，奥地利和德国都将无阻碍地接受难民。奥地利首相维尔纳·法伊曼星期六早些时候宣布了这项决定，此前他同德国总理默克尔进行了磋商。奥地利首相说，目前匈牙利边界的紧迫形势促使他们做出这项决定。奥巴马总统说，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将继续在中东和世界各地反恐斗争中密切合作，这包括合作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在白宫会见了沙特国王萨尔曼，双方讨论了也门和叙利亚冲突，以及世界六大国与伊朗就伊朗核项目达成的协议。协议的目的是削减伊朗的核项目，作为交换，国际社会将减少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奥巴马总统说，我们将讨论实施伊核协议的重要性，以确保伊朗没有核武器，同时呢抵制伊朗破坏地区稳定的活动。奥巴马向沙特国王保证，该协议将被强制执行。沙特把伊朗视为区域对手，对伊核协议存有保留。美国国会资深民主党参议员本·卡丁表示反对批准美国等六大国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卡丁参议员被认为在国会很有影响力，他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奥巴马政府希望争取到41名民主党议员的支持，使参议院无法通过否决伊核协议的提案。有人认为卡丁参议员的决定使白宫遭受挫折。卡丁参议员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评论说，他经过长时间考虑得出结论，认为伊核协议将伊朗的核项目合法化。美国参众两院9月7号之前必须就是否批准伊核协议进行表决。星期一是美国联邦假日劳工节，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在每周讲话中说，劳工节是我们每年设立的纪念美国人辛勤工作的日子。他说，人们工作不仅为了自己涨工资，而且也是为了同行们的经济安全和繁荣。奥巴马表示，这就是我们如何构建庞大的美国中产阶级。奥巴马说，在过去五年半的时间里，我们的经济总共创造了1310万个就业机会，创下就业机会增长时间最长的记录。美国劳工部星期五公布报告说，美国失业率八月跌至5.1%，比七月份的失业率下降了0.2%，是七年半以来的最低。报告还说，八月美国经济净增173000份工作，低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测。其中，医疗照顾和金融服务行业就业增加，采矿和制造业失去一些工作机会。这份报告是美国中央银行决定何时提升基准利率以及提升多少的关键数据。自2008年以来，利率一直维持在创纪录的低水平，力求在金融危机及以后期间 促进经济增长。危地马拉星期天大选前的竞选活动已经结束，之前危地马拉总统莫莉娜因涉嫌贪污而辞职，有人要求推迟举行大选。莫莉娜被控受贿$800,000，据说这笔钱来自企图逃避进口税的商人。莫莉娜在法庭上说她是清白的，法院还没有正式对莫莉娜提出起诉，她星期二将再次出庭。危地马拉星期天将选出莫莉娜的继任者，新总统明年上任，副总统马尔多纳多目前担任临时总统。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美国史密森历史博物馆呢，是华盛顿最吸引游人的景点之一，每年迎接500多万访客。博物馆最近推出了一项名为“美国企业展”的新项目，展现美国如何从一个依赖农业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最富创新精神的经济体。稍后的美国万花筒节目带您一起去参观，不要离开，请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佩蒂张佩芝。对一些美国女孩子来说，指甲美容和购买化妆品、皮肤保养品一样的重要。在美国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美甲店。近几年来，走高级路线的时尚美甲店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我们现在就带您到洛杉矶一家高级时尚美甲吧，看看这家美甲店的服务员如何给女孩子的指甲5星级的享受。对注重时尚的南加州女孩子来说，除了要保持好身材、保养皮肤、化好妆之外，手指甲和脚趾甲也要修得美美的。对一些女孩子来说，到普通指甲美容店做指甲美容已经不够了，她们寻求更高级的服务。位于比佛利山的比佛利山威尔希尔四季酒店，因茱莉亚·罗伯茨主演的90年代经典电影《麻雀变凤凰》而闻名于世。现在他又因开了一家新的高级美甲吧而引人注目。这间时尚美甲吧提供许多服务项目，最奢华的是包括指甲、脚甲、面部和按摩的十克拉钻石全套服务。整套美容过程中，美容师都是使用许多名人最爱的西班牙护肤品牌 Natura Posay 的钻石极致复活系列产品，全套服务价格$1,000，相当惊人。据称，这套系列产品将会让皮肤容光焕发，缩小细纹，补充水分，去除角质。在美甲过程中，美容师使用 Natura Posay 钻石系列产品中一种具有磁性的奢华去角质乳霜，里面含有细微的钻石粉。美容师仔细温和地帮顾客进行去角质的动作，随后用磁铁将粉末移除。这个乳霜据称能够促进肌肤紧致并给予弹性，改善细纹。行政主管塔提安娜·加林多表示，来这里让她感到非常的放松。
来这里让我觉得很特别，让自己享受一套钻石服务，真的是很放松、很美好的一天，正是我想要的。
丹尼尔·帕奇科是比佛利山的一名行销主管，他也很享受这样的经验。
这不只是美容脚甲而已，是整个气氛。这是你可以和朋友一起来享受一杯香槟酒的地方，十分放松。你离开的时候就觉得恢复体力和容光焕发。
美甲杂志编辑斯蒂芬妮·莱弗利说，美甲业每年都不断增长，而时尚美甲吧 Nail Bar 是美甲业的最新潮流。
美甲吧是一个走精致时尚路线的美甲店，他们有一个像 SPA 一样的气氛，优雅的装潢，最高端的服务，很特别的指甲彩绘艺术，他们很注重卫生和消毒，让所有顾客享受一个很洁净的环境。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钻石级的服务，一般美国民众仍然选择到住家附近的美甲店，每次服务费用在25到35美元之间。另外，自己动手美甲仍然十分盛行，许多药妆店的美甲器材和指甲油的选择越来越多，美甲区也越来越大。顾客可以在购买前在美甲区试用产品，选择自己最喜欢的颜色或指甲彩绘花样。在美国全国目前有将近6万家美甲店，光在洛杉矶就有将近2000家。
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如果看到自己的头上长出白发，恨不得赶快把它拔掉，或者是染头发把它遮起来。但是最近时尚界有个潮流，就是把头发染成像祖母一样的银灰色，让很多热爱时尚的女性趋之若鹜。一起来看看。
年轻的脸庞，银灰色的头发，十分特殊抢眼，这叫做祖母头，就是把头发颜色染成像祖母一样的银灰色。这股风潮从时尚界和好莱坞开始流传出来，女神卡卡、妮可里奇、凯利奥斯本都曾把头发染成不同程度的灰色、白色或淡紫色。随后全美各地许多灰发爱好者也仿效他们，把自己十分特殊的灰色发型上传到推特社交网站和世人分享。在纽约一家时尚发廊里，27岁的顾客杰基正准备尝试这个造型。
I love the gray. I'm like ever since I first seen it like in a magazine.
我好喜欢这样的灰色头发，我从第一次在杂志上看到后就为它着迷，每次我看到这个造型就好兴奋。
纽约发型设计师珍·玛丽·阿提卡为我们解释这个潮流。
Granny hair is basically silver hair.
祖母头基本上就是银色头发，把头发染成不同程度的灰色，像是铁灰色、银灰色或白色夹杂银色或紫色，这就是趋势。
和任何艺术一样，把头发染成灰色的过程需要一些时间，首先需要把头发漂白，漂去头发自然的颜色，这至少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随后再染上新的颜色。如果顾客天然发色很深，有时需要漂好几次才能够把颜色去掉。杰基的头发需要漂白3次，上色2次。7个小时之后，他的新造型终于完成。他原本深咖啡色的头发已经变成一个与众不同的深灰色，其中还夹杂金色挑染的发型。他对这个结果十分满意。
I love it. It's just like something that you know you look down the street like wow.
哇，我太喜欢了，我知道这会吸引很多注意，因为这是一个不同的造型，很不一样的颜色，尤其对我来说，我从来没有把头发染成这种颜色，每个人看到我的时候一定会很惊讶，我很爱这个造型。
不过这个很酷很新奇的造型要价高昂，最低花费从200美元起跳，依照顾客不同的发型和发色，最高可能会达到700美元，而且每4个星期还要到发廊补色才能够维持这个造型。
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美国历史博物馆是华盛顿最吸引游人的景点之一，每年迎接500多万访客。博物馆于2015年7月推出一项名为“美国企业展”的新项目，庆祝美国人的创业精神，追踪美国如何从一个依赖农业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最富创新精神的经济体。我们现在就带您到展览现场一探究竟。
19世纪40年代，女性创业者使用的木车，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的电话，福特森气动拖拉机，早期谷歌服务器，还有纽约股市1929年崩盘时的一座工作台等等600件物品陈列在美国企业展。展品范围广泛，汇集不同的经济领域，共同叙述美国工商发展的历程。策展人彼得·利布霍尔德说，
他们当中有很多是无价的国宝，能让人感受美国历史盛况。展览力图表明的是，要想了解美国历史，必须要看工商历史。
美国企业展是国立美国历史博物馆新的创新厅的镇馆项目，它描绘了美国的工商之路，从18世纪初叶商人时代到当今的全球时代。博物馆馆长约翰·格雷说
America Enterprise Exhibits takes the
美国企业展探讨了民主与资本主义、个人与企业界之间的一体化关系，各方朝着共同的福祉而努力。这个展览反映了那种不断继续的进程。
And this exhibition reflects that constant ongoing process.
人物传记展述说了80多名创业者成功和失败的故事，陈列品包括发明家爱迪生的电灯泡，但也有他失败的例子。爱迪生的会说话娃娃在1890年代初未能获得消费者的心仪。
这些不是冗长的传记，而是一些美妙时刻，讲的是成功、失败、挑战、力量和财富。它真的给展览带来个人亲和感。
展览还体现了美国越来越浓厚的消费者文化，展品包括1950年代的电台和电视热播广告和当今的数字化营销展示。
美国企业展是新的工商历史，把消费者也纳入到故事中来，它不仅仅反映生产商和工人，也反映消费者。因为要反映市场上的消费者，所以广告就变得很重要。
在一处互动展厅，消费者可以尝试他们开发成功生意的决策。
我认为所有这些互动游戏可以大大的帮助人们学到一些基本概念，而且这里的东西很了不起，展品太棒了。
博物馆负责人还希望参观美国企业展将帮助访客了解工商业在美国历史发展中发挥的作用。
美国国旗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标志之一，对许多人来说更是自由和民主的象征。最近华盛顿商会举办一个特展，通过广泛征选的艺术品向美国国旗表达敬意，这些艺术品全部采用美国国旗作为创作主体。一起来看看
画作、木雕、闪亮的霓虹灯展览。新条旗，当代艺术中的美国国旗，展出的是来自全国各地艺术家的艺术品，形式多种多样。马杰利·格德堡代表盛世金来画廊参加展览。
我很喜欢加文修尔的作品，它很特别，采用 3D 混合文体。我也很喜欢霓虹灯艺术，因为在暗处它们闪闪发光的样子很好看。现实主义派别的马克·达利和斯科特·罗伊斯顿都是杰出代表，此外还有异想天开的安妮·塔坎。总之每个艺术家都有独到之处，你一眼就可以把他们区别开来。
艺术家劳拉·泰勒是退役军人，他的作品主题比较个人化。
我把我在军中那里学到的回报给退役军人，这对我和我的使命来说都很重要。
艺术家凯瑟琳·欧文斯的灵感也来自私人的情感联系。
我的邻居山姆和他的太太尼可都是伊拉克退役军人，山姆也去过阿富汗。我问他我是否可以就他的靴子为蓝本创作，他同意了。之后他来我家查看创作进度，他把手伸进靴子里，一直伸到脚趾的位置，然后他看着我说，凯瑟琳，这就是我在伊拉克穿着这双靴子的感觉。当时靴子上到处都是细沙，很细很细的沙子。直到今天，每当我讲起这个故事，我都不由得颤抖，眼含泪水。
展览兼具怀旧与爱国情绪，参观者史蒂芬·肖尔发现其中也有揭示美国黑暗的作品。
他们可以很好地与那些表现美国最好一面的作品相平衡，比如《美国梦》。同时艺术家也应该完全自由地表达我们历史中不好的一面，比如梦想的缺失。
在商会主席哈利·温格看来，展览很成功。
每当我注视我们的国旗，我会颤抖。在华盛顿商会做这个展览，让我感到无比的自豪与兴奋。
It's something that I just couldn't be more proud and more excited about. Thank you.
好，我们现在再带您到另外一个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特展，由美国第一个现代艺术博物馆之称的菲利普斯展览馆，最近展出130多幅历史照片，照片都是在美国经历重大转型时期时拍摄的，展览叫做美国时刻 American Moments， 我们现在就带您去欣赏。
母子之间的温情时刻，建设帝国大厦的工人，一个孤独的马戏团侏儒，这些图片出现在一个130多幅照片的新的摄影展，叫做《美国时刻》，在华盛顿的菲利普斯展馆进行展出。这些照片是在美国经历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技术转型时期拍摄的，拍摄者是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美国一些最杰出的摄影师。
这些美丽的摩天大楼的抽象景色，
雷尼·毛雷尔策划了这次影展。
当我们把展览策划起来的时候，我们意识到可以用这个讲述一个反映在美国的时间、地点和经历的故事。大多数照片来自20世纪中期，所以主题揭示了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变化时刻。
摄影记者埃斯特·巴布雷上世纪50年代期间，因他拍摄的普通人的肖像和妇女在工作场所的角色转变而著称。
我认为这就是埃斯特·巴布雷那种摄影师，他总是对人的状态以及如何在照片中展现感兴趣。
巴布雷记录二战时期在美国因汽油和轮胎的限量供应而急剧增加的公交车出行，而布鲁斯·戴维森和路易·福勒拍摄了后几年在公交车、汽车和地铁上的社会群体。戴维森在种族隔离的南方用他的相机捕捉贫穷和民权斗争的有力画面，以强调变化。
他真的想向美国展示60年代发生了什么，问美国这真的是我们可以容忍的吗？对他来说，重要的一点是要使他的受众看到，虽然变化正在发生，但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
展览的另一个焦点是这些年来像纽约这样的主要城市的快速增长，从贝伦尼斯·雅培的摩天大厦到路易·福勒的街景，这些展览也包括在图书、杂志和报纸里发表作品的摄影师，还有那些展现美国最美丽的永恒风景的作品。雷尼·毛雷尔希望《美国时刻》有助于加深在美国发生重大变革的那段时期的理解。
好，又到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您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就是 PEGGYVOA。 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女歌手 Chazan Chen 现场表演的歌曲 Heaven Knows。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
I could show you all the ways you make me feel.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国会议员八月休会之后正在返回华盛顿，他们只有大约12天的时间来审议通过被称作延续性决议的立法，以便使联邦政府能够在9月30号目前的延续决议到期时依然能够得到运作资金。一些共和党议员表示，他们希望通过财政拨款法案切断计划生育机构的资金，这意味着民主党和共和党有可能在预算问题上再次摊牌。计划生育机构是一个政府资助的妇女保健机构，该机构呢也进行人工流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上一次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预算争执触发政府关闭，是因为他们对民主党籍的奥巴马总统全面的医保改革法争执不下，共和党人坚决反对那一法律。这次的问题是，有人公布了暗中拍摄的录像，显示一些计划生育机构的雇员谈论提供人工流产胎儿的组织用于医学研究。很多共和党议员和选民对此义愤填膺。预算问题分析家克伦德说，这一争议因2016年总统竞选而更加复杂化。
这在参议院尤其是一个问题，参议院有4名共和党议员竞选总统，他们都表示，假如延续决议包含为计划生育机构提供资金，他们就不会投赞成票。
其中一名竞选总统的人是共和党人参议员克鲁兹，他在一个美国电视网发表讲话指出，
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人都占多数，在我看来，我们应当有个多数党的样子，应当团结一致，表示我们愿意给整个联邦政府提供资金，但不会提供资金用于仍在进行谋杀和出售未出生儿童身体器官。
计划生育机构强烈否认从出售捐献的胎儿组织中获利。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共和党人已经经历过这种事情，不管问题是什么，只要关闭政府，共和党人就会受到责难。他做出如下保证：
我们不会关闭政府，我们不会威胁拖欠国债。
奥巴马总统已经对国会发出呼吁，
国会复会之后应当避免政府关闭，应当通过一个负责任的预算案，证明美国是一个向前看的国家。
但克伦德怀疑冷静的头脑会占上风。
人们必须记住，在计划生育机构这类题上做出妥协等于是，而且也会被认为是跟敌人合作。
克伦德表示，在计划生育机构和人工流产这种令人动感情的问题上，参众两院领导人需要拿出所有的领导能力，避免再来一次政府关闭。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国会山报道。
由反堕胎团体偷拍的几个视频，使美国政府资助的一个女性健康组织受到媒体的大量报道。视频中，女性健康组织的员工们正在讨论将堕胎胎儿的组织用于医学研究。录制秘密录像的这个反堕胎团体声称，视频里的员工们正在售卖胎儿胎体。女性健康组织对此强烈否认。美国之音记者塔博报道说，售卖胎儿组织是违反美国法律的，但是堕胎以及把捐赠的这个胚胎组织用于医学研究都是合法的。请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这个被大量剪辑过的视频是由一个反堕胎的医学进步中心的成员偷拍并发布的。反堕胎团体的成员以需要购买胎儿组织用于医学研究为由，接触了计划生育组织的员工，在商量买卖胎儿胎体。这个政府资助的妇女健康组织还从事堕胎业务。计划生育组织对于以上说法矢口否认，声称他们只收取了合理的费用以弥补开支。
我要明确地说明，任何认为计划生育组织用被捐赠的身体组织盈利的说法都是不真实的。
虽然在美国用被捐赠身体组织盈利是不合法的，但是在母亲同意的情况下将胎儿组织提供给医学研究是合法的。但是保守派议员们仍然认为即使是医用也是错误的。
这是一场关于人性的讨论。
计划生育组织正在摘取未降生婴儿的器官。
但是美国的医学研究人员已经使用胎儿组织数十年，它的使用推动了骨髓灰质炎疫苗的开发，并且帮助治疗像帕金森和艾滋病这样的疾病。分子生物学家阿基莱什·潘迪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实验室使用胎儿组织进行研究。
我觉得我们从胚胎组织研究成果中获得了许多好处，比如验孕，或者帮助发现早期癌症的生物标记。
潘迪强调，胚胎细胞可以生长，取代成人身体里因为疾病而消耗的细胞。
当他们植入人体后，比如脑部、心脏或者关节里，他们就能起到帮助治愈的作用。
潘迪认为，如果获取胎儿组织的渠道被限制，科学家们的选择也会受到限制。虽然舆论对于胚胎组织的来源仍然争论不休，但像潘迪博士这样的科学家们依然致力于用适应性细胞开发疫苗，以及寻找能治愈无数疾病的潜在方法。美国之音塔博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报道。
台下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的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幸运到
开放那么多，那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下面是走进美国栏目。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在美国日渐兴起的一种养老新风尚。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杨林。随着婴儿潮一代人逐渐的退休，养老成为了美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议题。而今天我们要去探访的这个国会山小村就树立了一种养老新风尚。这里的老年人们互相扶植，让彼此能够在自己的家中有尊严幸福地度过晚年。
这可不是你爷爷奶奶那辈人的养老方式。看看他们的生活，麻将、阅读、远足。曾经对很多人来说，变老意味着失去自由，住进养老院。而现在，一个在华盛顿特区国会山旁悄然成型的社区，正慢慢地改变这种模式。不同于亚洲国家，大部分美国人曾经的养老方式是在自己生活无法自理的时候，卖掉房子家当，住进有专人照料的养老院。而现在，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逐渐退休，他们不愿意再去养老院，而是希望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度过晚年。为老年人提供生活支持和社交机会的国会山小村应运而生。茉莉·辛格是国会山小村组织的负责人。
国会山小村是在社区兴起的一项运动，几个老年人开始了这个创意，而现在扩展到了整个社区。
2006年，5-6个住在国会山附近希望留在自己家中养老的老年人自发组织起来，计划各种活动，召集志愿者，并且相互照料，形成了一种在家中养老的新模式。这个模式立即受到了同社区内老年人的欢迎，很多人响应要求加入这个组织。
我丈夫跟我一开始就加入了，我们觉得这个理念不错。
We thought it was a good idea.
国会山小村的运营模式就是住在国会山特定地区附近的老年人和其他志愿者相互提供志愿服务，并且定期组织各种社交活动。
会费是单人每人每年530美元，两人家庭则是800美元。一般来说，会员是50岁以上的社区居民。
这些老年人也回馈社区，给社区带来好处。他们会园艺，会照看孩子，会记账，这些是社区支持养老的好处。
古惠山小村的其中一个政策呢，就是志愿者优先。如果老人们需要帮助，工作人员都不会先联系商业机构，而是会先联系志愿者，看看他们能不能来解决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就要来见见一名志愿者。Hey, Don, how's it going?
Great, good to meet you.
Good to meet you. So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here today?
Today we're working on telephones.
Telephones.
Usually it's computers, but today telephones.
唐·赫佛南今天来为90多岁的海伦和利奥修电话。赫佛南原来是美国总务管理局 IT 部门的主管，他现在主要是作为志愿者为其他人修缮电子设备。赫佛南在57岁时就加入了国会山小村项目。他说，相互志愿是这个小村存在的基石。
越年轻，做的志愿服务就越多，就是连80岁的人都在提供志愿服务。我想大多数成员都会一直坚持做志愿，可能永远都不会需要使用服务。
确实，已经87岁的罗斯·米切尔仍然在坚持做志愿者。
塔玛拉帮我列出愿意提供服务的志愿者，还有需要服务的人。我的任务就是给他们配对。
米切尔从英国移民到美国，现在独身一人。他拥有英语文学的博士学位，最喜欢的就是读书。成为国会山小村的成员，让他能够留在自己家中，享受阅读、园艺，以及自己居住了25年的家。
对于我来说，我喜欢在自己家里，还有我特别喜欢控制我自己的生活和我生活的环境。国会山小村让这变成现实。
国会山小村让你能够在自己的社区里面最大化的享受有质量的生活。
随着婴儿潮一代的集中退休，美国老龄社会的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国会山小村树立的这种新型养老模式，延缓了去养老院养老的时间，为美国人的退休生活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份安心和一份自由。走进美国记者杨林、莫干生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科技的进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机器人的出现就是其中之一。而一种模样可爱、表情丰富、还有治疗作用的机器海豹，在有特殊需要的人群中呢，受到了欢迎。下面是美国之音的魏之玉刚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这个眼睛大大、憨态可掬的小家伙叫 Paro， 是个机器海豹。他从2008年开始在维吉尼亚州麦克林的温森号养老院 Sylvester 记忆帮助中心陪伴有记忆问题的老人，已经成了他们的好朋友。
我觉得我们的老人喜欢他，是因为他很爱互动，对老人们做出反应。老人拿起他抚摸他时，他会有反应，会到处爬。
Paro 有5种感应器控制他的行动、体温和叫声。他还有人工智能，能改变情绪。
For example, when people stroke the body of Paro.
比如当人们轻摸 Paro 的身体， Paro 会意识到被触碰的部位和方式，他会对这种接触或轻摸做出反应。 Paro 对触碰会做出直接的反应，也可能会改变他的心情或者引起内部变化，所以 Paro 就像个自主式机器人，或者像个活宠物。
每个 Paro 都是由手工缝制的，所以他们的长相和表情都各不相同。体表的皮毛是有特殊纤维制成，不会引起过敏反应。 Paro 的市场价格大概是6000美元，但这没有妨碍一些喜爱它的人花钱购买。
I think it was love at first sight almost.
我觉得这就像是一见钟情，因为我爸爸总是开着 Paro， 而且跟他说话。
如果 Paro 没电了，只要将这个奶嘴式充电器插进他嘴里，小家伙就又充满活力了。 Paro 也需要定期洗澡，就用专门的清洁喷雾喷一下。如果你认为 Paro 只会卖萌，那可就太小看他了。它可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神经康复治疗仪，可以辅助治疗失智、抑郁、焦虑、失眠和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等。
People who have aggression because
比如有些人因失智而有攻击行为 ，Paro 可以改善他们的情绪，使他们静下来，他们就不会有攻击行为了。
They don't have aggressive behaviors.
德克萨斯大学泰勒分校护理学教授桑德拉·彼得森做了一项研究，探讨 Paro 对住在提供生活协助的养老院内的失智老人们所起的作用。研究的初步结果显示，这种机器宠物能有效帮助减少抗抑郁药物和止疼药的使用。
抗抑郁药、止疼药和安眠药的用量减少了30%到35%。
他说 ，Paro 可以代替药物和活宠物。
我觉得是可以的，总是会有一些情况，比如某种新药不适用于所有人，而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 ，Paro 是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毕竟它不咬人、不抓人。
而病患家属也爱上了这个可爱活泼的小家伙。
我也觉着我拍着 Paro 的时候平静下来了。
从1993年在日本研发。到现在已经有3500多个 Paro 被应用在30多个国家。美国之音未知玉港华盛顿报道。
如今许多呢泌尿科专家都认同，用前列腺液特异抗原检测前列腺癌的方式呢并不可靠，但苦于没有其他的检测方式，这项技术仍然被广泛应用。英国研究者们说，根据美国癌症协会在7名男性身上做的试验，请经过训练可以嗅出这种癌症的狗来帮忙，可能很快呢就会取代 PSA 测试。下面请看 VOA 记者普蒂奇为您做的报道。
前列腺癌是影响年过六旬的男性的主要癌症之一。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的调查显示，2012年有超过100万的男性被确诊患有前列腺癌。如果及早的发现，可以成功治疗前列腺癌。因此，医生通常使用尿液中发现的前列腺特异抗原，也就是 PSA 来进行检测。但是这种检测经常错误报警，或者发现的肿瘤其实发展缓慢，没有必要治疗。不过有了人类最好朋友的协助，前列腺癌的检测结果可能很快就变得更准确了。
Dogs have got this fantastic sense.
狗有完美的嗅觉能力，它们有3亿嗅觉受体，而人类只有500万，所以它们很擅长发现细微的气味。
前列腺癌细胞在分化时会释放能让狗闻得到的某种有机化合物。在英国米尔顿凯恩斯大学医院的初步测试中，狗能在病例中查出 93% 的前列腺癌。除了高度准确外，用狗来检测比 PSA 检测更加快捷和省钱。
These dogs have an ability to screen.
这些狗每天能检测数百个样品，这对他们来说很轻松。对他们来说，这就像逐猎一样，他们追猎的对象是癌症。
狗需接受约6个月的训练，去学会用坐下、吠叫或其他的方式去表明样品是否含有癌细胞。研究者表明，如果进一步的实验能表明狗鼻子是可靠的前列腺癌探测器，他们可能尝试训练让狗去检测另外的疾病。但是他们也承认，在每个医生诊所都配备医疗犬，可能并不是个方便的解决方案。
Ultimately,
我们希望能够利用狗产生的信息，最终生产出电子鼻。
这种技术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狗的嗅觉仍远远超过市场上最好的电子嗅探设备。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由海伦播报。
也门境内的救援机构警告说，也门处在爆发人道灾难的边缘。有最多达50万的儿童面临严重的营养不良， 医院的基本药品即将告罄。也门的胡塞反政府武装今年早些时候占据了国家大部分领土，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试图驱逐胡塞武装，人们担心也门的内战呢可能会不断加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
萨宾医院是也门首都萨那的儿童和孕妇的生命线，不过医院正处在崩溃边缘，救援机构拯救儿童向医院提供支援。发言人马克凯耶刚从萨那返回，通过 Skype 在约旦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在危机前使用设施的人口大约有30万，可自从危机后人数上升到了近300万，整个政府的专科医疗都靠它。
管理人员说，某些药品彻底用光了，包括静脉注射液、麻药、输血测试和安定剂。
医院员工几乎有一半都走了，他们因为暴力而被迫逃走，药品缺乏已经到了危险程度。目前他们每天用1000升的柴油来保持发电机的运转，维持医院运作，不过这些物资很快就要用光了。
今年预计有超过100万的儿童严重营养不良。萨那的奥菲诊所的医生说，局势非常严峻。
我们的儿童面临饥荒，对此我们不能耐心等待。我们呼吁联合国看看这些无辜的儿童，他们不应该经历这样的营养不良，不应该有这样的恐惧和焦虑。
救援机构指责说，沙特领导的联军封锁和轰炸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塔港，造成物资严重短缺。医院多达90%的物资都要通过荷台塔港。
我们需要畅通无阻的渠道获取这些至关重要的物资，否则会有更多儿童和孕妇付出代价。
救援机构警告说，也门各地有大约1500万人缺乏基本医疗，这可能成为这场冲突最致命的后果。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儿童科学中心实验室是孩子们做实验、设计和建造东西的地方。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报道说，展出的设备用来帮助2到12岁的孩子们来探索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概念。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我们从实验台开始，霍普和哥哥妈妈正在忙着捏软泥。
我们做了很多好玩的事儿，我们做了像磁力胶这样的好玩实验。
这是逛博物馆的全新体验。
我们带他们去过许多不同的博物馆，在那儿他们只是看看，但这一次他们可以动手操作。
家长可以与孩子一起做实验，这是儿童科学中心实验室不同于其他博物馆的特色。
家庭学习很有用，而是有过和家人一起学习的经历，可以成为最有塑造力的学习体验之一。
而且可以获取很多经验，发现区针对5岁以下的幼童。年龄大些的孩子喜欢灵感小屋。在风管，孩子们学习流动的空气如何产生飞机工程师尝试优化的空气动力学效果。在铸造车间，他们正在构建自己的作品。
他会到处走，腿像马克笔一样画画。
无论游客走到哪儿，他们总能找到帮手。
我们总是在这里帮他们解答问题，或者在他们被难住的时候帮他们。作为家长，我总是很高兴知道能有别人帮助我们，并鼓励孩子们尝试不同的方法，在放弃眼前的实验去做另一个实验之前再尝试一次。
开业两个月以来，儿童科学中心实验室已吸引了超过10000名参观者。如此成功没有秘诀，只是因为寓教于乐。美国之音艾尔马斯利，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报道。
全球16支队伍呢，把他们的目光投向月球，也投向谷歌月球 X 大奖的3000万美元的奖金。这项于2007年发起的竞赛，要求参赛团体以私人资助的方式研制月球探测器，把它送上月球，让探测器呢在月球上移动500米，并传回高清影像。而且耗资只能是美国航空航天局登月项目成本的这个一小部分。其中有一支呢自称为兼职科学家的德国参赛队伍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的采访，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配备着一个可调整的太阳帆板、3个摄像头和4个结实的轮胎，兼职科学家团队他们的月球探测器看起来已经准备就绪。团队发起人罗伯特·波姆说，从2008年开始，他们就开始制造这个探测器，使用的部件最初都是为地球上的电子设备以及卫星设计制造的。
使用这些原本不是用于登月的技术，风险往往非常大，因为我们必须什么都精简，能够装进负荷不到4吨的飞行器内。
成本也是一个考虑的因素，这也是这个团队尽可能将高科技运用于探测器的原因。
我们希望尽量使用太空高科技应用，这样就能在耗能较少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运行动力。能源是太空中的头号制约因素，这样确实降低了我们的成本。
波姆预计他们的探月使命成本将低于3000万美元，他们希望在年底之前与私人火箭发射公司达成发射月球探测器的协议，并在2017年年底之前完成发射。另外的15个参赛团队来自巴西、加拿大、智利、匈牙利、日本、以色列、意大利、马来西亚、印度和美国。美国之音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肯尼亚的伪造商品每年造成政府在税收方面高达10亿美元的损失，假冒商品同时也伤害了创业者们，他们在市场中开拓小生意留住顾客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过现在信息技术成为打击这个问题的手段。美国之音记者卢瓦加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发回的报道。
34岁的杰麦玛·马费古正在专心的往电脑里输入存货清单。她是一名从事香水和名牌古龙水生意的女商人，但是在生意的第一年，她发现因为伪造商品，她很难留住客源。她表示，自从她开始使用一个叫做条形码扫描器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来认证她的商品，情况有所好转。此刻在生意成交前，他正帮助一位客户完成商品认证的过程。他说这个应用程序很有效。
这个应用程序让我能够扫描每瓶可以卖给顾客的香水的条形码，一扫描我就得到了生产日期、过期日期，我还能知道商品的真伪。它还能帮我找到香水厂家，这样一来我对于卖给顾客的商品就有了信心。
2010年，肯尼亚成立了反假冒伪劣署来打击这些违法贸易。这个机构已经游说成功，将通过严厉的惩罚来防止以后的假冒伪劣。艾格尼斯·卡林古是反假冒伪劣署负责开展研究和提高认识的代理副署长。他告诉美国之音，这个部门争取每一步都走在制造假冒产品的人前面。
We also looking into IT solutions.
我们也在寻求信息技术的解决办法，这样我们可以使用短信程序，可以使用条形码，可以分享信息，这样最终商品的使用者们可以得到假货和真品的认证信息，这些信息又会回到反假冒伪劣署和知识产权拥有者这里。
And this information comes back to SEA and also to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holders.
该部门正在测试一个名为全正品的试点项目，这是另一个通过扫描条形码检测商品真伪的手机应用软件。扫描后，这些信息会被送往一个数据库，肯定或否定的结果再反馈到软件。国际商会表示，今年全球生产的假冒商品总价值将达17000亿美元。对于像马费谷这样的生意人来说，新的手机应用软件将保证他销售的产品是正品。美国之音卢瓦加内罗毕报道。
北极地区的变暖速度超过地球任何角落。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日访问阿拉斯加时谈到，需要采取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否则人类将面临最为严峻的后果。还有一个问题，或许奥巴马也希望知道，那就是阿拉斯加近几个月来死亡的鲸类数量激增。美国之音斯戈布尔发来的报道。
自5月以来，有30条鲸鱼的尸体被海水冲上阿拉斯加湾沿岸。一般全年平均有8条鲸死亡，现在的死亡数量明显增加，这值得担忧。
For us, that was a reason for concern.
科学界称之为异常死亡事件，专家们已经展开调查。
我们可能会发现，死因也许是病毒，或者是撞船，或是有害藻华。
大部分的藻类是安全的，但不常见的有毒藻类是致命的。由于水温较高和风平浪静的晴朗天气，太平洋海岸6月曾出现10年来最大的藻华。科学家们将寻找有害藻类对鲸类造成伤害的线索。
这取决于鲸在食物链的位置，越在顶层的捕食者摄入的毒素越多。
阿拉斯加周围的水温正在上升，这一趋势从2014年开始并持续至今，水温已比正常温度高了3摄氏度。科学家说，这种升温是由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和风向所导致，和气候改变没有联系。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变暖，让北极地区比任何地方升温都快。
北极生物通常习惯生活在低温的水里，水温的变暖会改变浮游生物，从而改变食物链的基础，并改变鱼类。由于鱼类不喜欢生活在温水里，它们可能往更北的区域迁徙，能移动的捕食者或者跟随鱼群迁徙，或者跟不上被饿死。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希望目前的调查能够解释这么多鲸鱼死亡的原因，这是了解问题的重要一步。美国之音斯格布尔华盛顿报道，由易林播报。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我们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北京大阅兵，习近平意图何在？中国大阅兵秀肌肉，国际社会为何不感冒？那么今天参加我们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史诗长卷、浩气长流华盛顿展览的主办人之一王康先生，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国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ly， 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辑魏碧洲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 我们知道中国一年来的抗战70周年纪念活动终于以9月3日天安门广场大阅兵达到了高潮，这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大规模的阅兵，场面震撼，底气十足，举世瞩目。但是中共当局回避抗战历史真相，把胜利的光环归于自己，为阅兵主题铭记历史蒙上了阴影。而阅兵期间，当局如临大敌，工厂关门，学校停课，医院停诊，股市休市，鸽子尽飞，网络言论一片肃静，90万军警民众维安，也为外界呈现出一个强大与脆弱并存的矛盾的中国。习近平打破惯例，以高调阅兵来纪念抗战，真实的意图何在？回避历史真相的大阅兵是否真的能够提振民族自豪感，强化国家信心？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不过在嘉宾开始讨论之前，我们想先请在天安门广场观看了阅兵式的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他的现场感受。东方你好。
宁馨你好。
东方，我们知道你亲眼见证了大阅兵的场面，那么你最突出的个人感受是什么？请你跟我们描述一下。
是，我们昨天早晨4点，外媒记者就要求到新闻中心集合安检，一直到昨天晚上下午3点回到新闻中心，大概整整10几个小时啊。
嗯。
我在广场上呢，确实看到中国军队如此庞大的军队，如此强大的这个导弹、坦克开过天安门广场，的确是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并不为过。但是给我们最大的惊讶呢，是江泽民的出现，大家都没有都没有想到，当这个习近平会见完外宾以后，走上天安门广场，突然看到江泽民啊，这个胡锦涛以及曾庆红，还有李宇恒，这些人都是广受争议、受到过各种各样传言、这个流言的这些国家领导人，老的领导人都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确实给在场的外媒呢也很大的这个惊讶，都没有想到他们，因为这个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这些老的干部，中国老的退休干部仍然对中国政坛有一定的影响力，他并没有退出这个历史舞台啊。
嗯。
那么这次阅兵虽然中方反复强调是为了和平，但是这些武器通过的时候呢，从中央电视台那些解说词里边，那种反日和反美的调子相当明显。
嗯。
比如说我们看到解说词里面至少说日寇，他说到日寇，提到呢就是抗日战争，从来不提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很少提到这个真正的这个在欧洲战场上的反法西斯战争。我看到广场上的大型的联合军乐队和合唱队啊，那个气势磅礴的歌声呢，唱的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今天仍然在中国把日本人称作鬼子，日本鬼子，美国美帝国主义称作美帝，称作美国鬼子，也是大有人在。那么前几天还进行了很多抗战题材的演出，我被邀请去看了一场芭蕾舞剧《白毛女》，当时也是重温这台舞剧了，看到那里边的歌声呢，说乡亲们乡亲们赶快参加八路军啊，受苦的人要翻身，赶快参加八路军，而不是说参加八路军要去打日寇啊这样的，这个很明显啊。那么在介绍武器的时候呢，某种战车过的时候，那播音员就说这种战车是我们夺岛护岛的利器，虽然没说钓鱼岛，夺岛夺哪一个岛，护岛又夺下来岛以后护哪一个岛，显然呢很令人想起了这个钓鱼岛。作为美国记者呢，我们当然最关心的是中国的这个二炮的这个装备，这些二炮的这些导弹呢，被解说员称为是国之利器，大国常见，说主要用于对敌国进行打击，捍卫国家尊严。那么是新型航母杀手，他公开的就说航母杀手亮相。那么以东风五 B 呢是压轴，当东风21D 导弹通过的时候呢，我确实很吃惊，没想到它这个个头是这么大呀。它主要是用于打击船舰的目标。那么东风26呢，这次是核导弹，它通过的时候呢，广播员就公开的说，这是对这个海上大中型舰船进行打击的，是中国的杀手锏。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实际上海上只有美国有常驻的这种这个大型的航空母舰，所以它根本就是这个对着美国来的，很明显。 最后我再说了，这个东风五 B 出现的时候呢，今天上午这个中央电视台节目还在议论说这种五 B 怎么样，叫这个有关军事专家去解释。那么他故意问说的这种五 B 的弹头呢是多弹头重返大气层的这个多弹头导弹，有十几个核弹头，有些中国民众呢把它称作是纽约杀手、关岛杀手，能打到夏威夷，你怎么看这问题？那个评论员呢就假装回答，我们不赞成把这个东风二十一 B 东风五 B 啊，这个把它说成是以地方来命名这种武器的名称。那么但是呢，这个什么人对我们用，我们针对谁，谁有我们对谁要针对，对针对谁，这个对美国这个这个对针对美国啊，这个很明显，我们也担心啊，这个阅兵以后啊，美中关系不知道怎么走向。
好的，东方，非常感谢你，刚才是在天安门观看了大阅兵的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为我们介绍他的感受，谢谢东方。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那么我们知道关于这个大阅兵，实际上过去几天呢已经有相当多的报道和分析。那么我想听听在座各位的感受哈。那么首先请戴博，你作为一个长期关注美中关系的这个美国学者，你听到刚才我们的记者提到这个大阅兵好像假想敌，有点是美国的意思，那么您的感受是什么？
当然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来纪念那些过去的事情，所以我不要太过分的批评这些方面的他们的动机如何等等。而且我总是对中国社会舆论、中国的反应有兴趣到现在为止我的很多国内的亲戚朋友其实他们并不过度的分析这些，他们就是比较简单的说，哎呦你看这个蓝天白云他们就兴高采烈，他们很自豪的就是看那些士兵多帅这些反应。可是从头到尾我看，其实我觉得跟纪念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前二十分钟的镜头都是那个习近平的这个特写，我觉得主要的那个目的就是要增加他的支持率，这个都是跟他的通知有关系的，他就是要说服大家他的什么中国梦也好，那个民族复兴也好，肯定是要支持那个习近平的一切，也要知道他是控制那个解放军等等我另外一个印象就是他很多他的特写，他也说今天是个非常开心的日子，他从来不笑他就是那个非常的那个严肃的感觉然后从头到尾是一个军国主义的一个感觉，所以是有一点令人不安的。
好，王康先生作为一个对于抗战历史有相当研究的一个民间学者，那么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先回顾一下历史，70年前1945年9月2号，谁都知道在日本的东京湾，美国的战列舰密苏里号上，日本的重光葵外相和陆军参谋长美津美次郎中将向盟国投降。那么中国的徐永昌和六名将军呢参加了这个投降仪式，而且签署。在重庆，我是重庆人，重庆的9月3号，70年前的今天，那么国防政府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率领文武百官在国府花园东向向南京的中山陵陵寝鞠躬，然后在军委大礼堂召开巨大的一个正大的一个茶会，那么招待了外国的使节、盟国使节和军事将领，其中也有中共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这个王若飞。这个当中呢，突然有个人高声的呼“蒋委员长万岁”，大家都看了一下，正是毛泽东。那么那个时候在高呼“蒋委员长万岁”是毫无疑问是承认蒋中正先生和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领导中国抗战的这个地位和这种意义。那么70年以后，我们看到的是山河依旧，人事全非了。历史演变到今天，实在是令人意外。我相信它会继续演变下去。
好，魏必洲先生，作为一个台湾的媒体人，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其实我看到刚刚这个海涛这个东方先生的解说哈，跟我原来当初的想法真是不谋而合，基本上是心情相当沉重的。其实我看这个时候，刚刚看阅兵的时候，心里就掠过一个哇，冷战真的开始了。因为无论是整个形势的摆设，还有阅兵的经过，那个的确是强大的武力，这个都让我们在西方或在美国待久的人看到当初在描写这个苏联在冷战时期双方对峙的各种情况，那么用强大的武力来宣示自己的国力， 以致在国际上谋求各种不同的地位跟利益。所以看到这样子的情况，我们觉得，我个人觉得相当担心，特别是在所有这个央视的这个解说里头，当然言这个弦外之音啊，言外之意真的都是针对美国而言的。
嗯，
那我想一般如果美国听众或者美国的这个观众如果真的在听这个央视的这个解说的话，我想那整个美国民众会相当的紧张起来，要就是说我们对中国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以至于我们会变成中国这么强大武力的一个假想敌。
嗯，
这样子倒过来我们也看得出来说，这一次的阅兵啊，这次的阅兵跟背后所蕴含的意义在未来美中关系的走向里头当然是有相当不稳定的因素。但是作为军方而言，我们可以理解到，当然作为军方而言，他必须提供各种准备好的这种军事力量，以供三军统帅或国家主席在与国际之间谈判的时候作为必要的这个手段。我们可以理解这样准备的情况，但是这样子的事情，这样子的这种做法跟这样子的语调，我想带来的当然是除了宣扬中国国力之外，也在纪念这个抗战七十年之外，我想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是不安与对未来的不确定。
嗯，好的，陈伯文先生，那么您作为旅美的中国知识分子，您的感受又是怎么样的？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看到这次大阅兵哈，我觉得是对胜利两个字的双重的迷思和反讽。第一重，我们看到这个在游行队伍中有一些方队，50个方队，有12000的军人，那么他们表现了就华北东北联军的一个方队，表现了新四军的方队，表现了八路军的方队，也表现了所谓华南游击纵队的方队，这些都是共产党当时的所谓的这个抗日力量。但是国军的方队，表现国军的方队一个也没有出现。说如果说这个是在庆祝胜利，庆祝什么样的胜利？是窃取的胜利，窃取的胜利果实，是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上窃取来的胜利果实。第二个胜利是什么？在他解说词中，当军队走过，解说词里面反复讲的这一支军队，解放军所谓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到今天控制整个中国整个统治整个中国的这个过程，事实上这一重胜利并不是对日本的胜利，对于那个二次大战的胜利，这种胜利是内战的胜利。也就是说，共产党的江山是从哪来的？不是从日本人手上得来的，而是从国民党手上，从中华民国手上得来的。说这一场大阅兵实际上是对，是一场多重历史的颠倒。这历史的真相是什么？是美国而不是中国打败了日本，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是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跻身战后战胜国的行列。
嗯，好的，刚才那个戴伯先生，您提到对于习近平在阅兵式中的一些表现，你觉得他好像显得很过于严肃。那么我想问问，就是我们知道中共过去几任总书记都搞了阅兵，从毛泽东到毛泽东当然算最高领导人，然后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搞了阅兵。我想请各位点评一下，你对于习近平当时在阅兵台上，既然他是用几个月推向的一个高潮，你对他在阅兵台上，你对他的表现，他的气势跟以前的领导人相比，你感觉怎么样？
他们都在这些条件之下是有一点木讷的。一般来说，那个美国西方的领导人就是出面的时候，他们要显示出一部分自己的这些魅力和那个人性。
对
啊，他这次都没有，其实也是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所谓那个威望的一个人物所应该有的那个形象有关系的。而且如果你看他的致辞，那是他演讲的所有的那些话的话，虽然他是承认别的国家的一些贡献，他也说了最起码两次的这些感谢可是还是给你就是从头到尾那个感觉是这个是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单独打赢了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么一个感觉我们很难以避免这样一个印象。而且相当多他的话还是不只是针对于那个美国，像刚才那个破空别的人说了，还有很多就是为了妖魔化日本，其实跟过去七十年的事儿没有太大的关系，都是跟2015年的，尤其是东海的情况有关的。
嗯，王克先，
习近平显得好像举重若轻，基本上没什么动作，这个无关宏旨。因为这么巨大的、这么恢宏的一个阅兵，他哪怕半句话也不讲，手都不抬一下，他的分量在那儿，我们就自然想起1934年的纽伦堡的这个法西斯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上台之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第一次大规模的阅兵。其实他当时是个极尽表演的一个邪恶的天才。那么那个就播放了赫斯特威尔威斯尔之歌，就是纳粹的军歌。 然后那个里芬斯塔尔那个女导演，天才的导演，把法治的美学、暴力美学和力量和美的东西凝聚在一起，一直到现在都没被超越，所谓的意志的胜利。这是天安门城楼，我们不仅看到了马恩列斯毛的这个阴影，我们也看到了希特勒的幽灵。这种巨大的只能是法西斯式的这种美学和历史的叙事，来源于瓦格纳，来源于希特勒，来源于德国纳粹，来源于全世界的法西斯和独裁主义者。所以习近平本人表不表演全都是他的表演的工具，已经够意思了。
就对他个人来讲并不无关红。
有人说他挥左手好像表示某种文明，某种温和，你某种友谊，这都是太低估了习的这个巨大的这个全世界21世纪最大的一次炫耀武力的过程当中的他的内心的那种状态。
未必。周先生，我们知道这次呢也是首次有中共领导人携夫人出席阅兵式上，我们知道彭丽媛也在阅兵式上，那么您的印象如何？
是，我想这也是大家在观察的一个焦点之一。我觉得当那个第一夫人当然是彭丽媛表现得相当杰出，不管她的衣着还有她的这个举措，相当都跟国际的礼仪相当结合。而我也觉得他，譬如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接待这些外宾啊，跟这个习近平主席站在一起接待外宾的时候，你看他招呼外宾的这些方式跟手势，我觉得相当得体，也相当顾及到这个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一个局面。不过当然另外一个角度是说，这些来的国家讲实在话都不是什么这个国际重量级的国家，但是基本上我们这个中国是给了这个基本上应该有的这个待遇。我只是在想说，如果这些这个主要的西方国家这个元首哈，以及他们的这个家属或配偶都来的话，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招待情况？所以就今天这一次这个纪念仪式所来的嘉宾的这个场面跟等级来讲，我觉得对彭丽媛而言，或者对这个第一夫人而言，应该不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事情。
好的。
但是如果说真的是对。
好，再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这次大阅兵呢，这个退休的政治老人是否露面呢，是一个大的看点。那么您怎么解读此前被广泛传言出了政治麻烦的，比如说江泽民或者李鹏这些人，曾庆红露面？那么刚才我们的记者也提到，这是对外媒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看点。那么您的看法，您的解读是什么？
首先呢，习近平的出场让我这次大感失望。习近平显得就是满脸的倦怠，甚至是厌倦。他在阅兵的时候，脑袋偏在一边，无精打采。他这个用右手敬礼，也用左手敬礼。实际上，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条例啊规定是要用右手敬军礼。作为军委主席，他不能不知道。只能说，而当时有人解释说，他左手不是在敬礼，是打招呼，其实明确是敬礼，还说什么左手为吉，右手为凶。问题是右手也敬礼，那不是又有凶又有吉吗？所以说他这个左手敬礼啊，实际上他表现了这个内心的一种慌乱，一种虚弱。说习近平我们看到啊，既无霸气也不豪气，既没有坚毅之慨，也没有威武的气概。反过来也没有亲切的姿态，也没有微笑，说显得要心事重重。这个心事重重就是跟党内的情况有关。政治老人还在天安门城楼上虎视眈眈，对他说他心情反正非常的不自在，他的权力并没有完全巩固，而且政治老人的全体出现证明党内的权力斗争还要继续下去，因为说明旧的政治格局并没有打破，仍然是三代同堂的这么一个格局。那么尽管传言那个盛嚣尘上什么剑指庆亲王，但庆亲王曾庆红却出现了。尽管不断的说搬出了石头，中央党校搬出了江泽民的石头，就在阅兵前两天，什么那个澎湃新闻网、南方都市报、人民网都还在发表一系列文章，暗示这个老人政治，什么古代的退休制度，什么退而不休、僵而不死，僵而不死就指江泽民。结果江泽民还是出现了，这样的出现对习近平是非常不利的，应该说是党内妥协的结果。因为这个出现不是对习近平的加分，而是对江泽民的加分。江泽民又会说：“你们 too simple, too naive, 你们想搞个大新闻吗？太天真、太简单了，我又出现了，怎么样？我还站在这里僵而不死。”而习近平来说就非常不自在，整个阅兵过程。使习近平塑造强人的努力，我觉得功亏一篑。
好，我们知道中共大阅兵呢，通常以前的惯例都是要在国庆节，而且是逢十的国庆节举行。那么这一次，习近平是 破天荒的用这个抗日战争的纪念日来纪念。那么外界对此有很多的解读，认为他这样做是有他自己的政治考虑。那么我想听听戴博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主要是国内的政治考虑呗，就是要巩固他自己的政权，也不敢再等三年，因为现在就是啊，他上台已经两年了，他在国内的这个政治资本相当高啊，从现在只能下行，不能再起得高，所以我觉得。主要是也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这个外国的一些人观察，当然全家大多数的美国人，就是除了这些极少数的跟踪这些问题之外，都无所谓这些事情。
嗯，
不知道大阅兵发生过，全世界都这样，我们不怎么注意到这些。可是我们对中国国内的情况有兴趣的人觉得，只不过是为了继续的集中他的政权，是给国内的一部分团体或者政治的对手看的。
嗯。王康先生，我想在请教您之前，我想跟您介绍一个，就是人民日报发表这个阅兵副总指挥北京军区副政委王健的文章，他讲这个阅兵的重要性的时候，他说到阅兵是忠诚宣誓，首先检阅的是三军将士对于党中央和习主席的无比的忠诚。那么这个语言好像让我们产生一些联想，我想听听你对这个
忠诚用的是无比，因为无限是专属毛泽东的。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习近平的一次三年以来的一个登基大典，毫无疑问。我不太赞成这个同意说是这些元老们在场是对习近平本人的一种削弱或者一种挑战。习的目前的地位，他的这种至尊的地位，至高无上的地位看得很清楚，其他这些都是众星捧月而已，或者暂时的安抚一下战胜陆里面而已，下面该怎么做还得怎么做。那么这一次这个登基大典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共产党的这个权力哲学的一次亮相，一次集中亮相。毛邓江湖都干过这些事情，但这次情况不同，是因为习近平本人执政才三年不到。
嗯，
那么这个亮相明确的宣示，就中国走向一种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民主加进来，至少是三位一体的这么一个法西斯的权力哲学。这其中的核心就是我们曾谈到过的，就是希特勒曾经表达过的元首制。元首至高无上，元首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元首，元首就是一切，德国的前途和命运就是元首的意志和选择。在这一点上，虽然习近平还不敢说达到这个希特勒的这种元首的啊这种震撼人心的整个代表德国历史命运的这种程度，但是已经有非常明确这个表达了。那么这次阅兵就是这表达的一个开始。
好，我想听听魏比周先生对此的看法。
我想我也会比较偏向这个王刚兄的说法，因为我想大家应该了解，这整个阅兵的过程，像这次是12000多名部队，你想吃的、用的、所有的补给、调派跟当前的训练，这个的的确确是登基大典的准备，而且不能出错。这表明对于新的领导中心的确认跟稳固，特别是军方的东西。
嗯，
那这一次几位元老的登台，我个人也觉得是因为这些人应该都是已经在习近平的掌握之中了。啊，谁能上，谁不能上，谁怎么上，怎么个说法，我想他大概应该有一些安排。我想比较当然注意的是说，是不是对于这些党内的这些所谓改革或者是反贪的行动，是不是已经到达一个尽头了？所谓只是抓了几只大老虎的问题，是不是还有继续下一步的情况？那习这样子的做法，我们刚刚王康先生这些说法，恰恰就是法西斯的另外一种体现。
嗯，
一个领袖的至高无上的领袖，一个国家利益超过任何一切。一个个人可以为国家放弃所有的这些自由等等这些东西，刚刚好就是法西斯时代那样子主义的一个体现。所以这个阅兵刚刚好所体现过来的事情，就是一个法西斯的情况，虽然是要反法西斯。那对于未来来讲的话，我觉得像习近平这样子已经大权在握的东西，但是他还是小心翼翼的，并没有像我们看到的是动作非常快的来做一些事情。我想这跟他的个性，跟他周围给他建议的人，还有实际在这些复杂的环境有关。 但是我想这个大家都应该可能也同意，就是他的的确确是一个有决心、有毅力要达成他所要做的事情的人。
嗯，好，陈伯公先生。
我想他这个阅兵显然是对内而不是对外的，因为这个阅兵呢，中国是第一次，中共是第一次啊，在二战这个周年举行大阅兵，通常是在逢十的国庆节举行大阅兵。习近平已经盘算过，如果他要等到逢十的国庆节举行大阅兵，那就是2019年，离他卸任只还有3年，不足以树立他的权威。因此，他在去年就开始挑选了这个日子，就在二战结束的70周年来举行大阅兵，这样就在他的头3年来举行大阅兵。这样一个大阅兵就显示他对三军的号令、对军队的掌控，进而大权在握的这么一个姿态，这是一个信号。另外一个信号，就这次我们阅兵中看了一个细节，就是说首次有50名将军出场，这些将军是少将和中将军衔，他们来带领方队，在作为方队的领队。这些将军作为方队的领队，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一次，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检阅士兵，而且检阅将军。这些将军出场什么出场呢？他们要么带领方队在前面走，要么就带领一个装备车队在走。那么他会做两种动作，一个就是甩正步，在习近平面前甩正步，还有一个动作就是要么就是扭头向习近平行注目礼、行军礼。通过这两种动作，实际上就是对将军的一种矮化，那么反过来就是对习近平的拔高。这个一矮一高的设计，就是要设置习近平居高临下的地位，意思就是说习近平不仅要捅这些士兵，要捅这些将军，让这些平时桀骜不驯而这个骄奢淫逸的这些将军啊，在他面前俯首称臣，要归顺，要臣服。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习近平令人意外的宣布裁军30万，表面上是为了安抚国际，是为了那个解除中国威胁论的这么一个论调，但事实上他是效法邓小平。邓小平当时宣布裁军100万，他达到了多重目的，一个目的就是他可以随心所欲的那个整治军队，另一个目的就是在军队中趁机清洗异己，树立自己的权威，最重要的就是宣布自己对军队的掌控。说习近平的这一招实际上效法邓小平，说整个做法包括了这个阅兵，副总指挥自己说是为了首先检阅的就是对党中央习主席的无比忠诚，坚决拥护，而不是说首先检阅的是军队的实力或者是国际情况。说这证明仍然中国共产党，就习近平政权的敌人不是外敌，而且内敌呢也不是国内，而真正的敌人是在党内，就近在眼前，就是他党内的政敌。
好，我们知道这次中共二战纪念活动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争议呢，就是中共呢一直强调自己是中流砥柱哈，引发这个全球华人就这个二战历史呢展开一个大的辩论，进一步可以说是撕裂了两岸的关系。那么前台湾副总统国民党主席连战呢到北京去出席这个大阅兵呢，也引发很多的批评。那么美国方面也有很多学者哈，或者是前官员呼吁中国正视历史，我想听听戴博先生您的看法对此。
啊，这是有点那个篡改历史的，因为那个明明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不这么说，抗日战争或者反法西斯战争在美国的，那个主要的力量还是那个蒋介石领导下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些军队，这个是历史事实。而且近年来有几个就是比较受欢迎的书就是写了这段历史的，所以这样子的话，你不正视历史的，同时的话老说日本应该正视历史的，只能使自己难堪。而且虽然他是感谢了别的国家，他好像那个习近平是觉得他们的那个贡献是次要的，主要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打倒了全世界的法西斯的那个军队，所以这样子的话只能是让别的国家变得更不安。三位那个朋友老用法西斯这个词儿，今天我到现在为止没有用，因为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轻易的用这些词儿，可是毕竟是给人这个感觉这个印象的。
好，王康先生。
这个郝柏村先生呢才不久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个公开信，那个措辞很温和我觉得，但是立场原则很坚定。这个关于谁领导中国的抗战，稍稍对中国历史比较抗战历史比较了解的人都知道，那是已经是一个常识了。当然是中华民国政府，当然是国民党和蒋中正先生领导中国的抗战。八路军已是第二战区阎锡山手下的一个军，这个新四军只是第三战区顾祝同将军手下的一个师而已。那么这次连战先生到北京来啊，我真为他有点遗憾。10年前他到北京来所谓的破冰之旅时候何等风光，很多历史学家都看好这种可能性。我跟他也有几面之交，因为我们这个画的台湾展览时候他全程参观，
然后又设宴款待我们的这些艺术家们，又给我们这个画题了词。但这一次他到北京来，本来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是最后的机会，就是明确的重申这郝柏村将军的这种基本观点，不要再争论谁领导中国的抗战，当然是中华民国政府。你共产党作为一个内战的胜利方，你给失败的一方一点基本的公道，无损于你的江山了、啊。当然可以显示你的胸怀嘛。作为国民党的荣誉主席，连战有这个义务和责任说这个话，他居然没有说，他还在说什么正面战场、敌后战场，连这一点习近平也没有给他买账啊。真是让人遗憾，历史的荒诞就莫过于此。
好，听听 VB 周先生的看法。
是，我想这个事情当然在台湾引起非常非常大的争议，连这个马英九总统都不太这个批评人的时候都亲自出马讲话。我想可以用这个自贬身价，这个来形容这一次的这样子的做法。当时的破冰之旅是在这个陈水扁把两岸关系带到最低点的情况下，然后国民党这个连战先生有这样子的一个历史高度，能为两岸之间重新搭上桥，所以那个时候有他一定的这个历史的地位。但这一次实实在在是没有必要，不但是自贬身价，而且是自取其辱。因为本来是一件常事的事情，那就是中华民国政府的的确确是领导对日抗战，这是一件常事的事情。但是在这一次的阅兵前后之间，在一个整个大乐团的指挥之下，完全变调走样，把这个事情描绘成是这个共产党在主导这个战场，那这个件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本来在70年这个纪念这个关口，刚刚这个波波先生也提到，这个逢时必祭，加上许多这个还健在的这些老兵老人，可能再过一个时的话，可能都不在了。这么一个重要的机会，这么是一个完善的一个重要的机会，但是居然没有在这个地方上做一个关键性的扭转性的这个反省，实在是失去掉这个样一个机会。在国际上来看，我想每一个国家都卷入在二次大战之间，特别是这几个主要的盟国家，每一个国家难道他们都没有历史吗？难道他们都不知道在二战时间在领导的是中华民国政府吗？今天看到现在新成立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做这样子抹杀事实的事情，抹杀历史事情的事情，你想想看，这些国家怎么来看现在这个国家的主政？当然他们非常了解，这就是为了现在这个一党专政找出各种这种正当执政的借口。那我想，你想这样子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哈，主要的国家怎么会从心里头去尊重、去认同这个政府所代表的一切价值观念？
好，陈伯文先生，
一件事情。
陈伯文先生，最后还有一分钟时间，想请您点评一下。我们知道现在中国这个局势呢，是比如说经济下滑或者股市房市不振，那么前段时间又发生天津大爆炸，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呢，很多分析人认为哈，就是中国进入这个多事之秋。那么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中国倾这个举国之力啊，举行大阅兵，是不是明智？您觉得是不是像当局说的那样，能够提振民族自豪感？您的感觉是什么？
对，他是想打一剂强心针。很明显，在大阅兵的时候，不仅进行了这个严密的安保措施，什么鸽子不准放飞，什么窗户要关掉，什么那个街上排地雷，什么护城河里面是进行过滤，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就是采取了一个就是说停止娱乐5天，这个电视台，还有一个就是股市休市两天，一言而中就说出来了，不想让坏消息冲淡这个大阅兵的所谓喜庆，也就是将大阅兵跟人民隔开，跟完全人民隔绝。所以说，有网友就说了一句话，就说哇，这么严密的那个管理措施，就各位大哥请告诉我一下，我这个人读书很少，请问啊，反法西斯战争究竟胜利了没有啊？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就是说又动员了这个80万这个民众来保卫这个大阅兵式，人家就说究竟是军队保卫人民还是人民保卫军队？说这些种种荒诞显示啊，在目前的这个大背景下举行这样的大阅兵呢，跟人民的这个整个大气候大气氛是格格不入。这个天津刚刚发生大爆炸，死伤整齐，而且家属愤怒，还没有得到安慰，没有得到抚慰，真相还没有 有调查，而除去了一些低级别的官员，突然就把这个重心转到了北京大阅兵，而且做的是滴水不漏万无一失。这个政权只有在这个时候可以做的滴水不漏万无一失，一面临这些天灾人祸，什么上海踩踏事件了、什么东方之星的翻城，什么天津大爆炸，他们就喊无能。突然这个政权就失灵了，一下应对不利，一下反应迟钝，一下又是这个救援不利，最后又成了救援，成了捞尸等等。说这些反差了，我想真正有头脑的人民都会去思考，这个政权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这个国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所以这个时候这种强行针打下去未必能刺激这个民主，刺激这个国家。我想倒过来、如果说不封锁网络的时候，造成的都是一些反感。
好的，北京大阅兵习近平意图何在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北京大阅兵国际社会为什么不感冒。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好，欢迎回到9月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习近平大阅兵，广邀各国最高领导人，可惜应者寥寥，西方国家尤其不捧场。当年与中国并肩抗击日本的美国，只派驻京使节出场。即便如此呢，大阅兵前各国外宾仍被安排觐见习近平，凸显万邦来朝的广大国威风。俄罗斯总统普京更压轴登场，和习近平一同进入阅兵的主会场。那么大阅兵高喊珍爱和平，为什么反倒让国际社会不安？从大阅兵的贵宾名单能否看出谁是中国的真正盟友？相比于美国等战胜国纪念二战的低调简朴，中国大阅兵是否和世界潮流脱节？我们这部分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大家最关心这次阅兵，就是对外要传递什么信息哈？刚才我们大家都提到说，好像是有点网友的讽刺，就是说用法西斯的手法来纪念反法西斯的胜利。我们注意到，就是二战最大的主战国就是美国，比如说用非常低调简朴的方式来纪念二战，而且是以和平和和解作为这个纪念的这个主轴。那么中国这样好像有点炫耀武力的这种做法，我想问问跟国际潮流和或者是国际社会的这个价值观有些什么样的落差？王康燕，听听您的意见。
告别战争最好的手段就是和平，绝对不是炫耀任何武力，更不是整军精武扩军备战，更不是战争叫嚣。说战争的达摩克里斯的剑还高悬在世界之上，这种语言是不能出现的，尤其在这么一个大国的领袖的这个口中。所以北京的阅兵是和所谓的世界潮流完全背道而驰的。任何把中国引向任何一个军国主义帝国道路的言行和措施都是极其危险，极其的不负责任，也是注定会失败的。但是因为中国天然的大国，中国这么占人口四分之一，它的 GDP 怎么样，所以中国如果走向当年的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日本的道路，那是人类和世界的一个大巨大的灾难。所以现在我们不知道怎么说这个话好了。中国选择是世界潮流的相反的方向，而不是文明、和平、人权、政治自由、民主、多元，而是它的相反的方向。来这些流氓政权、独裁者，什么巴希尔自由的人物看得很清楚，怎么能结交这些朋友呢？
好，我想刚才王康燕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确实习近平在讲话里面提到说这个战争之卷还悬在我们的头上。我想听听戴博，尤其是我们知道美国确实二战纪念活动非常的低调，非常的简朴，虽然美国是最大的一个战胜国。实际上
其实我自己是住在华盛顿的，我对这段历史有很大的兴趣，可是我没有发现有任何活动根本不把这个当一回事。当然有文章，
就是对二战老兵
的
一些
对这些没有太多这些方面的活动，可以说是跑到脑后了吧，就是往多数的那些美国人是往前看， 而不必老提那个时候什么珍珠港，而日本人也是怎么对待美国的一些俘虏人员这些，不怎么讲这些故事。
我觉得未必周先生，在这边我很关注美国的纪念活动，那么我发现美国的一些名人发表讲话，对于二战，他们都是对日本和德国都是表现出和解的姿态。那么对于日本提到他们过去70年对于国际社会做出的贡献，那么对于德国一直强调美国和德国今天的友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和中国一直到现在习近平的讲话里面提到日本军国主义两次，但是并没有提出中日和解，这一点让日本政府今天表示非常失望。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是的，没错，这个基本上这次是反日大游行嘛，哈，那只是花了非常极高的成本来做这件事情。从头到尾看到的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还有日本没有提到任何其他这个真正的这个对于国际上责任的这个意图。我们刚刚看到这么大的这个军容哈，这么大的武器，这么新尖先进的武器，这说明中国现在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但同时我们要问的是，这一个强大的国家，它对国际社会有没有应该付出更强大的责任？这个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责任不光光是说你有强大的武力，更是让你对国际社会的这个福祉、国际社会这个秩序、国际社会整个人类往前迈进或往前提升的这些价值，这个作为一个大国都要尽到这个责任。刚刚王浩先生也提到过，你看像苏丹的总统也请去，美国对这个事情表示强烈的这个反应。可是中国说什么？说这个苏丹在这里，在国家里头对待他自己人民是他们家的事情，跟我们请他来无关。这样子是一个大国，是一个有责任的国家所能说的事情吗？今天我们大家都看到这个欧洲整个欧陆为这个叙利亚这个小孩淹死在海边的小孩产生极大的人道同情心，这就是一个负责的国家，一个负责一个文明的大国所产生的一个世界性的责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纪念这个中国今天有这么大的能力跟这么大的这个强大的武力来纪念这个抗战七十周年胜利的时候，所应该往前看的东西，当然我们不会忘记日本对中国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正式这个心服诚意的这个道歉的这样子的事实。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应该认识到今天国际的新秩序，同时肩负起更大的责任，跟美国一起来合作，为人类的和平缔造更好的未来跟环境。
陈文贵先生，我们知道这一次呢，中国确实是广泛的邀请全世界的最高领导人，但是最后回应的人并不多。那么我想问一下，您觉得从中是否能解读出中国自己的国际地位或者国际威望如何？
对，这次中国政府几乎向所有的国家都发出了邀请，但是大多数国家的首脑都拒绝了这个邀请，只派出低级别的代表，最后只有30国家的首脑出席，而17国的方队参加。我们看到这些方队，有的小到只有5个人或者9个人，那么有的国家中国人连名字都不知道。另外呢，这个30国的首脑里面，除了就是韩国和捷克算民主国家，大多数都是独裁国家和腐败国家，甚至包括什么古巴啦、委内瑞拉啦、什么北朝鲜啦、还有苏丹啊等等这些国家，越南等等、柬埔寨。那么这个招式就是啊，实际上把中国作为一个国际灰色政府的龙头老大这个角色更加突出了。我觉得国际那个联合国秘书长的出席啊非常荒唐，因为联合国成员国一共有193个，大多数的国家都拒绝出席，联合国秘书长居然出席，所以有的国家说他是违反中立，我也觉得他是违反中立，因为这个人是韩国人潘基文，那么他实际上受到韩国民族主义群系的感染，因为韩国现在正需要中国来帮助他压制这个北韩，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反讽，韩国跟中国实际上有血海深仇，这个朝鲜战争3年，中国军队在那里打得天翻地覆，把这个打成一片焦土，把朝鲜半岛，而且朝鲜半岛的北部既至今受到专制和独裁的奴役，都是中国共产党作恶的结果。结果今天的南韩由于出于对北韩的遏制，不得不到北京去跟握手，所以说这个是反讽，说联合国秘书长作为一个南韩人，超拿个人的感受代替了国际社会的感受，超越了中立的原则。那么这些国际社会的这些大多数的缺席，事实上是让北京显得非常尴尬。尽管你放了和平歌，尽管你做了裁军宣誓，但是这个大兵发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是亚洲的冲突升级，亚洲的军备竞赛极化，而中美关系的空前的冲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没有人相信这样的大阅兵的目的是为了和平。
戴博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刚才说到美国或者是其他很多西方媒体对于中国这个大阅兵并不关注，但是我还是看到相当多的舆论实际上对于这个中国的阅兵感到不安。那么金融时报就总结说，对于这次阅兵是美国不安、日本不服、俄罗斯不亏。那么它里面提到就是说， 美国刚刚宣布在阿拉斯加西侧的公海海域发现中国的军舰在
五个军舰
对，然后五艘军舰，然后再加上中国的这个导弹，我们看到这次导弹实力里面提到是针对航空母舰，那么航空母舰我们都知道这个假想敌当然就是美国，美国是航空母舰的这个军事实力最大部分，那么你觉得美国是不是还是对此感到不安？
当然他们看这次的那个阅兵是有各种各样的那些历史背景我们没有派出任何那个领导人去有一个原因就是多数的美国人到现在为止一听说天安门广场他们就想起那个1989年那个天安门大屠杀而且我们提前很清楚中国是要用这个机会就是要搞一些宣传要谋划日本所以我们也不愿意参与因为那个日本是我们最重要的那个盟友而且再加上像你说的就是那个南海东海这个问题中国的杀手锏所有的这些武器就是要瞄准美国的为的是一个威慑力量可是到时候可能是为了杀和攻击美国人所以我们哪里愿意做你搞宣传的一些工具而坐在那边的就是不是太傻了嘛所以这些我觉得美国的领导人那美国记者什么都是看透了的所以那个当然不会去只不过是派那个鲍克斯我们的大使为了客气你不能直接去侮辱可是你也不必去参加
给他们当拉拉队
对不能做拉拉队而且他们同时让那些乌戈那些军舰到那个柏林海这肯定也不是巧合这些都是要传递一些信号尤其是要准备那个本月底那个习近平就是到美国来进行那个国事访问都有关系的
就是你觉得是要被习近平那个强势造成那么造
他就是要宣布他不敢示弱可是其实我觉得美国的海军美国的白宫的那个反应也是挺潇洒的他们说这个是公海这个是公海无所谓就跟南海东海若干这些地区是公海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要进行这些例行的军事的巡逻包括军事的侦察活动在内只要是公海不应该受到干涉我也不干涉你我也不害怕
好王康先生我们知道这一次大家在看这个外宾贵宾的时候我们发现普京是一个最大的焦点那么普京阅兵的时候是站在习近平旁边而且是和习近平共同入场而且最后这个方队哈是俄罗斯方队也来压阵就是作为军队的这个出场所以大家觉得就是俄罗斯考虑到他们在二战期间前苏联的这个所作所为觉得让俄罗斯那么焦点成为这个战胜国的焦点是一个很大的讽刺我想听听您的想法
某种程度上正像那些政治老人半退或正在退出历史舞台的政治老人给习近平站台一样所有的包括潘基文在内的这些人都是给普京站台这真是哥俩好真是两兄弟那么这一次应该说最大的一个赢家我甚至觉得超过习近平就是普京普京的5月9号的莫斯科阅兵得到了这个9月3号的习近平的这么大的一个回应那么这个很明确的给世界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就是我曾经说过很多次了就是一个莫斯科北京轴心或者现在叫北京莫斯科轴心就是中俄两国中苏两国在他们曾经有的那些恩恩怨怨那些意识形态的那些中苏联盟的基础上在21世纪重新结为联盟那么如果有人不相信9月3号之后应该说没有太多人会怀疑这一点普京的野心是重建大俄罗斯那么他需要中国的这个认同和支持中国一样中国要在欧亚大陆建立一个大的一个势力范围必须要俄国的配合其他的次要的再对付7086的欧洲最后收拾美国我觉得大的世界战略的格局已经告诉我们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构成这么一个轴心就像意大利和当年纳粹德国一样法西斯轴心或者加上日本一样这是21世纪的这个战略的邪恶的危险战略的需要不过这个是在玩火我们也曾经说过俄国老壳不是吃素长大的中国人受骗上当一直到现在远胜于任何国家包括日本在内
好再听听魏必洲先生对于这一次我们这个贵宾礼就是贵宾名单哈看出哪个前哪个后哪个敌哪个友你有什么观察对于中国这次表现出来
对对你我在那儿想起这个天安门刚刚那位戴博教授也提到大家一想到天安门现在来想到当然就是这个南京这个天安门大屠杀的事情但是在1900年的时候一个团的时候记得吧大家都知道这段事情后来签的这个辛丑条约 是中国最大的，那时候中国清廷最大最耻辱的一个条约，也赔款最大的一个条约。那个时候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九月前后的事情。
嗯，
八国联军进到北京，然后这个到处抢烧杀淫掠的这些事情。你知道到了8月20几号，八月底我才翻了一下，8月20几号的时候，真正在北京，那个时候进入北京之后开始在游行的人是谁吗？是俄国军队在北京游行。所以今天在这个时候，这个习近平邀这个普京站在旁边，看这个由这个基本上是由苏联所创造的这样子的游行的这个方阵，这样子的方式，跟站在这个红莫斯科墙上这些事情等等，你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一个结合。那这样子的做法当然是给所有的世界人，这是释放出一个非常的信号。这个信号就是说，苏联可以在欧洲之间，他可以做他要做的事情，包括并吞这个克里米亚，还有现在对乌克兰的这样子的一些做法。同时，那中国在东南亚所做的一些事情，当然这个苏联也可以自己去默认。所以这样子的联合的东西，摆明了就是要跟现在以美国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个西方势力，或以北约为主的一个这样的西方势力，作为一个对抗。但是我们看出来，二战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世界上的这个主要的冲突跟主要的这个纠纷，都是用美国这样子为主的这样的联盟来解决、来防治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实际上我们看不出来，美国这样子以欧洲为主的这样子一个联盟体系到底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嗯，
反而是现在新出来的这样中俄结合与这样子的这个美国为首的这样北约势力这样的做法，这就是我回到我刚刚一开始讲说，哇，这个好像是冷战真的开始了，这样子的阵仗摆出来，加上这个中俄两个元首都站在这个墙头上。
嗯，好，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金融时报提到说美国不安，日本不服，俄罗斯不亏哈。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您觉得日本不服对中国这个大阅兵又是出一种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心态？
说到日本不服啊，我就想起我去年去日本的时候，对日本的朋友和新闻界所说的一句话，说到日本对中国道歉，我说你们的确需要道歉，有一件事你们需要道歉，就是你们走了之后留下了中国共产党这个遗毒，让共产党做大，利用抗日战争做大，最后你们走了留下他们来荼毒中国，到半个多世纪至今未散，我就这一点你们日本要那个道歉。的确是这样，那个中日战争全面开战了，实际上是这个根据这个有那个东京法庭的审判的结果，日本的供述啊，就是这样，共产党的别动队挑起了卢沟桥事件，不用说这一点，而且中间的这个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根据苏联代表的日记，根据那个毛泽东的谈话，还根据那个日本战犯的供述，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日本的同盟军或者准同盟军。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纪念所谓抗日战争的胜利非常荒唐，就在这里，一个是当年的同盟军或者准同盟军在纪念打败这个同盟，打败他的这个当时的同盟军，还有一个就是在纪念什么呢？纪念一个就是说他夺取了政权，他推翻了一个真正抗日的军队，他杀，像这次说停止那个娱乐节目5天，是不是要对抗日将士对哀悼呢？抗日将士被杀的最多的还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杀的真正的国军抗日将士，在内战中杀的比日本人要超出多得多。说这些反讽啊，构成了一个说法，就日本不服，就是不服在哪？首先，你不是你中国打败了我，是美国打败了我。还有一个，不是你共产党在抗我日本，是国民党在抗日。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今天到今天之后，你还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而70年之后，日本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一个民主和和平的保障，民主和和平的力量。而今天看看你们中国，你在说70年前日军暴行的时候，你们自己的暴行就近在眼前，什么反右，什么文化大革命，什么六四大屠杀，什么迫害法轮功，历历在目。
好，请讲。
日本不服啊，毛泽东曾经4次说感谢日本皇军打到中国来，否则我们还在山上。那么既然如此，怎么就忘了？中国共产党的开国创造最高领袖嘛，这个像就挂在天安门城楼，他4次黑田寿男，什么田中首相，日本人都感到惊讶，中国共产党真是该感谢日本。毛一点没有说糊涂话，他很坦率。
嗯，好，我们最后还是回到这个抗战的主题，因为最后就时间不多，请各位稍微简短一些，每个人1分钟的时间。我们知道，就是说，早在70年前中日战争结束的时候，那么当时的蒋介石就已经呼吁中国人民原谅日本，而且说中国人民要对日本是以德报怨。他当时表现出非常高的历史胸怀。当然，当时中国人很难感情上很难接受，但是70年后的今天，大家似乎觉得其实他是有相当的历史眼光， 那么但是从今天来看，我们今天的领导人，中国今天的领导人好像还没有当时他那个历史胸怀。我就想问，习近平的中国梦和这个整个和解和平的这个主题似乎有一些差距，那么我想听听戴博先生您的评论。
你问的这个问题很不错，我觉得很多那个习近平所说的目的跟他的那个具体的活动有一点那个言行不一的，也是很难以了解的。像这次就是要刺激那个人民的那个民族主义，过分的民族主义的这些感觉，而且是鼓励他们去恨日本，是很难以了解。同时也是讲那个中国人民是多么多么的爱和平。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我们觉得习近平虽然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能干的政治家，他有口才，他的支持率比较高，他集中很多权力在他的手里，可是同时的话他也是搞一个新的意识形态运动，是妖魔化西方那个文化和西方那个价值观的一些载体，好像也是显示着他自己，习近平他自己觉得或者害怕这是个脆弱的体制，包括他们干涉那个股市，或者他们怎么处理这个人民币贬值，好像他们是有可能是知道中国的那个经济情况比他们所宣布的就是弱和脆弱的多，包括这次何必在中国好像发展那么好的条件之下，就是刺激人的那个过分的那个民族主义的这些态度，好像他自己怀疑那个共产党领导下这个制度是有它的脆弱性，所以我还没有一个最后的结论，我还是不肯定这些事情，我就是继续观察呗，拭目以待。
好，王康先生。
蒋中正先生当年对日战争胜利之后提出来的两点，一个是不念旧恶，以直报怨，还不是以德报怨，就是该怎么做就该怎么做。第二，还隐藏了一个任务，承认美军对日本的军事占领，但是呢，中国有一个义务，就中国2000多年来是日本的恩师，文明恩师，就中国再一次可以做日本在道德和文化上的，就是开化日本的这么一个角色。当然因为国共内战后来国民党败北之后这一切不成说行了，那么中日之间谁都知道一衣带水一为可航的这么一个永远也不能离开的近邻，而且这种阅兵呢，我最担心的就是会迅速的刺激中国周边的国家新的一轮军备竞赛，尤其是日本。日本在技术上发展出现代的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我相信不是太难的事情。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那么日本的叫右翼也好，日本的爱国民众也好，日本的军事力量方面也好，他们一旦也走出这一步，那整个东亚的局面就不可收拾了。所以对日本的当年的蒋中正先生不念旧恶以直报怨，对日本打下了中日之间的一个难得的友好的一个基础，可惜一切都不复存在。一直到现在，中日两大民族现在这种怒目相向、互不买账、兵刃相见，真是可悲啊。
好，魏必洲先生，一分钟的时间。
很快。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受、难过的一件事情，因为目前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永远没有办法讲真相、讲实话、面对现实的体制，从他建国一开始到最近的这些天津的大爆炸，到股市贬值，到今天所谓庆祝这个纪念70年这个抗战的日情，没有一件事情他能公公开开、清清白白的把实话讲清楚。如果这样子一再掩埋下去，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国家是到底基于在一个什么样的理念上继续建筑跟发展下去。
好，陈伯公先生。
中国一句古话叫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后来一些后黑专家把后一句话换成了无毒不丈夫。即便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只拿了半句话无毒不丈夫，但是他把那个量小非君子这句话给扔掉了。其实呢，这个你承认国民党的这个抗日的领导权并不见得就能颠覆共产党的政权，反过来对他所谓的统战工作、统一台湾呢，可以增加一些说服力或者诚信。可惜这个党是顾党不顾国，他完全不顾这个底线，所以完全是塑造自己不顾别人。同样对日本的关系上也是这样，其实日本这个战争已经过去了70年，大家都看到日本是一个民主和和平的国家，你非要挑起日本来跟这个中国对立，非要破坏亚洲格局的均衡，结果迫使日本去这个修正所谓的这个和平宪法，走回这个军国主义的道路，但没有走回军国主义道路，就好像迫使他要走回军国主义道路，迫使他来跟中国对抗。中国无端的来讲什么仇恨、讲什么战争、讲这个，说这种宣传教育啊，不仅破坏了亚洲的军事，而且给世界的整个这个前景啊蒙上了阴影。我觉得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啊，确实在这个玩火自焚，他跟 十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做法、纳粹德国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同，而且七十年前反那个法西斯、反纳粹德国、反军国主义，今天反法西斯就反的像中国共产党苏丹或者北朝鲜这样的独裁政权。
嗯，好的，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四位嘉宾戴博先生、王康先生、魏比周先生和陈波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星期五再会，我是宁馨。